大家早安。我们已经读了这个起印经文，也把这个第24节今天的主题的经节也读了一遍。这个故事井旁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这个故事，大家耳熟能详，从这个孩童的主日学开始，就是常常用来做教材，常常来讲论的这个一个故事。对我们而言呢，我相信我们也都读了好多遍，也都听过了，这里面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可以好好来学。我的主题还是一样，我没有离开我过去几个主日所要讲的。谈什么？谈新造的人。你说这里面跟新造的人有什么关系？有，新造的人就是有活水泉源的。新造的人有没有活水泉源？泉源在我们里面。这边讲主说，我所赐的活水在他里面要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主的应许啊，对撒玛利亚妇人这一个很多人的眼里面看呢、那远远不能够与一般的众人相提并论的啊！我们可能都里面有一种某种的一种自尊，一种自傲啊，有我们的民族的自尊，有我们的身份地位的自尊，我们总觉得我们比这个妇人要强得多的啦，是不是？这个妇人主明言讲出来，叫你的丈夫来。他说我没有丈夫。你说的没有错，你没有丈夫，现在你有的也不是你的丈夫，你已经有五个了，那五个都不算，现在跟着你的也不是。感觉起来呢，这个人呢、跟一般的众人 来比好像总是差一截的感觉。但是你不要小看了、我们的主眼里面没有差别的，都是罪人，都是不认识他，都是要灭亡要沉沦的人。他来就是为了要拯救那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要招罪人来悔改。所以在我们主里的眼里面，他也是一个宝贵的灵魂。主对他讲出来的话，你喝了我所赐给你的，这是一件礼物，上帝的恩赐， A gracious gift， 一个在恩典中的赏赐，那你里面就有了泉源了。这个活水在我们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上帝对这样的人，他都讲出，主对这样的人都讲出这么宝贵的应许的话语。那你说我们新造的人，每一个人里面属主的人有没有这个泉源呢？你说有，当然有，凭着信心我们有。但是诚诚实实看自己，总觉得好像没有啊，我们会很自然的就会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 的念头想法一样，总想到的是一个物质上的，总想到的是一个不断的供应。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这是主给我们的恩典，使我们被蒙救赎成为新造的人，使我们有个新的生命。那就像我打个比方，每一个人都有圣经，圣经交到我们手里面了，你怎么来面对这个圣经？你怎么来对待你手头上面上帝启示的真道？为什么我们老读不出里面的真正的重点来？我们没办法明白理解，我们也记不太清楚，为什么？因为我们功夫下的不够。这个是主的恩典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了上帝的恩典，那我们看我们自己要花多大的功夫，再好好来殷勤来耕耘，来追求，来长进。上帝给我们话语，你有没有好好熟读记到了里面？你有没有好好在这个经文的对照比较当中，我们来下功夫，来殷勤，来追问到底，在上帝的话语上面来装备，来建造自己。这个是主了给我们一个起点， 他要我们靠着他的恩典，靠着他的力量，靠着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来追求的，来建造的。所以我们新造的人都有活水的泉源。你看他对尼哥底母讲什么？重生，你要重生。他前一章、第三章、第四章，他对撒玛利亚妇人讲什么？活水的泉源，在里面成为泉源，滋涌到永生。再过两章，他在加百农的会堂里面，对许多犹太百姓们讲什么？讲不要为地上毁坏的食物劳力，要为能够存到永生的那个食物劳力。哎呀，这到底是什么食物？这就是上帝的工作，上帝要求我们要做的工作。那你说我们，上帝要求我们做什么工作？要到山上去斩，去砍那个老虎，去到河里面去斩那个角龙吗？在天空上面我们射那个大雕吗？一定要做那种很艰苦、很艰巨、困难的工作，我们叫做上帝的工作，不是。上帝的工作就是信他所差来的人，谁？耶稣基督。所以呢，我就是生命的粮。主耶稣对他们讲，那个能够存到永生的食物啊，不是别的。犹太人想，哎呀，那是玛纳，玛纳在旷野，足足有38年之久。喂饱了多少人？200万会众啊，是不是？他们可能心里面一想，你也只不过喂饱了5000个男丁，整个凑在一起30000人吧，喂一顿，你只喂一顿。我们的祖宗38年呢，你一顿一顿算，你要真是小巫见大巫了。但是主耶稣说 ，No， 你们祖宗吃了玛纳一样走了。尘归尘，土归土的，我所赐的这食物，生命的粮，吃了永远不渴，永远不饿。再过一章，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祝棚节的时候，祝棚节要结束最后一日，那个是大日，那个日子通常祭司守殿官在前面领路，要到水池去打水，沿街来泼洒。主耶稣就在那个时刻，他站起来高声的讲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然后呢，就照经上所说，要从你们的腹中啊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我们如果仔细读啊，都是主用不同的方式，他要来告诉我们，新造的人，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是被重生的人，我们是有活水的泉源涌到永生的人，我们是有那生命的粮在主里面，那真正是能够存到永生的食物，我们有。而且照着他的应许，我们要受圣灵，我们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直到永生呢。你看，这都是新造的人有的。所以严格来说啊，如果我们要讲这一段，里面有好多的重点，我们可以来谈。那我们就按照这个故事的过程，我们来一步一步来看。主耶稣那个时候在犹太，他要回到他的家乡，到加利利去。那个时候要到加利利去啊，两条路可以走，约旦河南北这个纵向你可以照约旦河东走，约旦河东通常都是到耶利哥过河，然后从约旦河东往北到加利利湖、加利利海，再越过来进入加利利。约旦河东多半是外邦人的居住的地方，要不那这条路比较远，要不走比较近的路，就从约旦河西，你不用过河了，你就直接北上 但是你要穿过撒玛利亚的村庄。撒玛利亚跟犹太人，我们这边铭文讲的，素来是不相往来的。严格来讲，从当时的行政体制来讲，都在罗马巡抚的管辖之下，没有把撒玛利亚犹大把它分隔开来，合在一起的。行政体制上在那个时代是一体的，但是他们两个的分隔呢，不是因为行政的体制上的分隔，是因为历史的背景渊源，是因为他们的信仰的那个不同。犹太人很瞧不起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在公元前八世纪，公元前八世纪大概差不多在722-721 BC， 在那个时候被亚述帝国灭亡掉了，北国被亚述帝国灭亡掉了。好，我们这边再宣传一次，下一季就是我们的主日学，就要讲以色列的历史了。我们会浏览一下子啊。公元前八世纪已经灭亡了，这个亚述帝国那个时候的本事是一灭掉这个地方，就把这个地方的居民通通掳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把另外的地方再搬到这边来啊，让你没办法作乱，因为你离开你的老巢了，离开你的老窝了，你就换一个新的地方，你不容易啊，捣蛋他容易管辖。十个支派都被掳走了，剩下来的都是一些这个老弱妇孺的，他把别的地方迁过来混杂在一起，所以不纯，血统不纯，对一个很有这种民族的自尊的犹太人来讲，他们是瞧不起这些撒玛利亚人。再加上撒玛利亚人他们手头上面的圣经，就是所谓的旧约圣经，只有五卷摩西五经，他们只接受，有点像撒都该人那样子。犹太人当中有一群人撒都该人，撒都该人就只局限在把他们的信仰压缩就在 五本书里面。所以从历史的背景渊源各方面来讲，他们两个是分隔开来的。犹太人绝大多数照着当时代的历史学家约瑟夫 Josephus 他写下来，绝大多数的犹太人宁愿走远路，绕到约旦河东北上，再过河进入加利利，也不愿意走捷径，省时间穿过撒玛利亚的村庄，他们不愿意。但是这边一开头我们就注意到有一个字眼很特别的，他说啊，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这个他是指主耶稣啊，带了门徒啊，要离开犹太地回到加利利去，底下有一个字眼，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我认为这个必须啊，约翰用必须这两个字耐人寻味，好像隐约之间已经在告诉我们，整个故事不是什么随缘，不是什么机遇，凑巧碰到撒玛利亚妇人，所以跟他讲一篇道，不是。主耶稣不是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他可以绕过来，他可以钻，他曾经走过好几趟，就是从约旦河东过来的，他没有跨越过约旦河，从约旦河东过去，他经过撒玛利亚，必须经过撒玛利亚。约翰好像要给我们要先预备啊，这个整个的这个场景啊，好像这个舞台啊，整个把我们布置好，告诉我们这一件事情非比寻常。我相信是主耶稣来三年半，不像我们啊，有时候会觉得说，哎呀，我无所谓，我随便，我随缘。我们最喜欢把这种话语摆在我们的嘴巴上面，凑巧啊，又得浮生半日闲了。主耶稣三年半的时间了，我相信主耶稣没有任何一段时间了是闲的，没有任何一段时间是说无所谓，我们就看到谁，我们就做什么事好了。没有，我们有这种闲工夫，主耶稣没有。主耶稣他必须经过那边， 隐约就已经在布置，在搭这个台了，布置要让我们读到这一段，这一段里面有多么重要的内容啊！他告诉我们主耶稣的布道的方法，个人布道的方法，他告诉我们主耶稣所讲出来那个福音的真正的要旨，他告诉我们他自己是谁。我认为这个才是真正最重要的，他要启示，是自我启示啊，要告诉人他是谁。其实整个约翰福音的真正的中心主题啊，就是这个，就是要让我们知道他是谁。像约翰他写到最后，他就说要叫我们信他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我们信他，因他的名可以得生命。这是在约翰福音第20章31节的地方所讲到。他如果我写这卷书为的是什么，就是这个。所以主耶稣啊，他真正重要的就是要告诉人。也难怪约翰福音里面我们之前讲过，有7个地方主耶稣用我是我是我是来重复告诉人他是谁。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上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真葡萄树，一共7次要告诉人他是谁。他自己也问了，问他的门徒，人说我是谁，之后问那你们说我是谁。很多人看了主耶稣所行所做的，也问这个人到底是谁，没有学过，没有戴过方帽子，怎么讲起道来头头是道，没有被案例过，但是他讲起来有权柄，这个人到底是谁？看起来像凡夫俗子，连风和海都听他的话，所以人也问他到底是谁。所以真正福音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他是谁？主到底是谁？所以主耶稣他没有说隐含起来，不好意思，没有，那跟你说这个话的就是他， I am he， 那一位跟你讲这一段话的，我就是他。你在说先知，你在说诶，这个人是弥赛亚，我听说弥赛亚来的时候要这些事情都要来，都要成就，要把这些事情告诉我，告诉我们。主耶稣说那跟你讲话的就是他，第26节我们今天所讲。所以这里面重点太多了，太宝贵了。我们还是回到这边来，主耶稣开始自己以身来示范给我们看个人谈到个人布道的一个方法。那时候主耶稣一个人在那边，门徒们到别的地方去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妇人来了，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我们都听过很多故事，讲这个撒玛利亚人为什么正午的时候来打水，这个大太阳底下来打水，那都有个人的原因的啊。好，主耶稣主动跟他开口啊，主耶稣主动跟他开口，向他要水喝，说请你给我水喝。你看啊，跟尼哥底母讲的时候很不一样，这尼哥底母来见耶稣，他来请求耶稣与他会面，所以尼哥底母先开口恭维他一下。那你注意看，主耶稣没有跟他客套话，你一言我一语，有一套八股没有的，主耶稣马上就讲了，你要重生，你要重生，所以没有跟他客套。所以主耶稣的方法是直接切入了。那跟撒玛利亚妇人呢，你感觉到好像他间接迂回啊，不是， 因为不是撒玛利亚妇人来找他，按道理讲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来一看，看到有一个犹太的男子坐在那边了、通常按着他们的习惯习俗啊，也大概也不会搭理的。这个就是他自己讲的嘛，他说我们犹太人撒玛利亚人素来是不往来的嘛，你怎么一个大男人，一个犹太的大男人向我来要水喝呢？按照礼俗都不通。所以主耶稣开口，先开口，但是主耶稣用的方法还是直接切入的。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回应了，一旦有了回应，主马上指到正题。主耶稣来啊，他自己不浪费时间，他也不浪费别人的时间了。我的感受是这样子，主耶稣来他不浪费，他直接切入到正题。他向这个妇人要水喝，这个妇人觉得奇怪，你怎么一个犹太人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哎，主耶稣一有了回应，他马上就回答了，马上切入正题。你如果知道上帝的要给你的礼物，这个上帝的恩赐啊，你若知道上帝的恩赐，这个恩赐这两个字啊，不是我们所习惯的那个圣属灵的恩赐的那个恩赐，不是那个 charisma， 不是那个字眼。这个恩赐是恩典中的赏赐，它的原来的意思就是礼物。你如果知道上帝要给你的礼物，那这个礼物是上帝在什么样的里面给我们的礼物，在他的恩典中给我们的礼物。所以在罗马书有的地方啊，把它翻译成叫做恩典中的赏赐。哎，我喜欢用这样的翻译，让我们知道分别出来，这个不是我们所谓的属灵的恩赐啊，能不能说方言啊，能不能够辨别诸灵，有没有信心，可不可以医病啊，什么之类，那种是属灵的恩赐，那个是另外一个字眼。这个的字眼是上帝的礼物。那么这里主耶稣所讲的那个礼物是什么？主耶稣所讲的那个礼物啊，从一方面来看，就是他所讲的那个活水，另外一方面那是他自己，他自己是真正的身份。你认识他，那才是真正我们的信仰的开端，才是我们真正信仰的这个根基。所以他讲，如果你知道上帝的恩赐，上帝的礼物，如果你也知道对你说给我水喝的那个人是谁啊，哎呀，那你就早要求他了。这里面又出现另外一个字眼，叫什么呢？你来看，大家来看第十节，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了。我认为这两个必字啊，很有意思的。前面是讲主耶稣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为什么要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明明他还有另外一条路吗？所以那里面就已经告诉我们，这里不是偶然，不是突发，不是随意，不是意料之外，不是。这边呢，一个很肯定的，如果你知道上帝的礼物，如果你知道谁跟你讲说给我水喝的那个人的身份，你必早求他了，主也必回应你了，也必早给了你活水。那你注意看哈，这是上帝的应许，上帝的恩言啊，主的恩典，真正的这个活水的生命。但是人呢，我们在主的面前往往啊，被我们自己的观念，被我们自己的背景，被我们里面的各种的私欲把它限制住了。我们所想到的，尤其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所想到的，他就是来打水的，他有打水的器具，你没有啊，我还可以打水来给你喝，你还在那边空口讲说你要给我活水，你连打水的器具都没有，你怎么给我活水？他想到的活水就是泉源，那个井水里面不断涌冒出来的那个水，他想到的就是那个物质的水。但是主耶稣所谈的那个活水是这个吗？不是，是不是？所以从这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主布道 的方法，要有个起头，起头很可能是间接 是有点而迂回的，但是一旦有了起头，它直接切入，它直接切入之后也是有一个步骤，有一个层次，要一步一步要把这个人的观念，束缚他的观念要把它去除掉，引导他到真正的核心的焦点。这是这一段故事里面我们可以观察到主布道的方法，布道的途径。而且我们今天只读到第26节，如果我们继续读到第40节，你会注意到这是个人谈到，但是真正的影响是全村全整个大型的一个布道，就透过这个人成为这个布道会的总干事。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个人听到，一个人蒙恩了，成为整个一个布道会的总干事，去告诉他的乡亲邻里，就这些人通通都来了，是不是？那这个是后面一半，所以不要只看到个人谈到的微小的这种局限，好像我们就对一个人，你从来不知道主在那个人生命里面所摆的那个潜在的能力。我们之前讲过格拉森那个被群鬼附着的人的那个故事，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被群鬼附着的那个格拉森的那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留给我们的那一位蒙恩得救的人，他要求与主一起跟着主来走，主说不，你回去告诉你的亲人，上帝在你的身上做了何等大的工作。感觉上主离开格拉森那个地方，但是主没有撇下格拉森的人，是不是？他差派他回去，这个人真正在主面前呢，成为一个很成功的布道家，因为他走遍了那个地方叫做 Decapolis 十个大城市的一个大的地区，那个地方叫迪加波利，迪加波利 Decapolis 就是指十个， Deca 是指十个的意思，十个大城市集合起来的一个这么大的地区，这一个人走遍了迪加波利，传说上帝在他身上所做的何等大的工作。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不要小看了一个人，个人谈到很可能带来的是一个大型的布道，一个个人的蒙恩很可能带来的是整体的复兴跟蒙恩。好，我们再来看，所以主的个人谈到有他的层次，有他的步骤，但是万变不离其中，他有一个真正的焦点，他的真正的焦点是什么？就是要让这个妇人认识到底他是谁。真的是让我们感到很诧异，为什么主在这么样一个感觉起来微不足道的一个撒玛利亚妇人的面前，在他的身上主会讲出这么重要的信息？有的时候我们是很难参透上帝从始至终的作为，他宁可用正午的时间在大太阳底下跟这位妇人谈到这么样这个关键核心的要点。他告诉这个妇人，福音的核心不就是两句话，在13-14节，福音的核心在13-14节，凡喝这个水的，这个井里面的水的，是你们祖宗留下来的，是不错，是很了不得，是不错，是有历史的，这整个的整个的渊源的，很了不得的。所有的先人他们都是喝这口井，包括他们的牲畜，但是啊，喝这口井还要渴，就跟犹太人在两个章节之后在加百农那边的反应一样，我们的祖宗是吃玛纳的， 天上降下来的粮，你怎么说要给我们什么生命的粮，给我要我们能够存到永生的食物？这个是人呢一个很自然的反应。什么反应呢？一讲就把自己原先的民族的辉煌荣耀历史上面的这种重大的事件来搬出来，大概有一个用意，怕你不晓得，我把这些事情搬出来压倒你一比啊，你只不过为了一顿而已，什么了不得，我们的祖宗38年，你呢顶多10000人，这边呢200万人，是不是？这边也是一样，他马上他搬出来，你知不知道这口井？这个妇人对主耶稣讲，当起这个导游来一样啊，这口井是雅各的井啊，是我们祖宗雅各留给我们的，不单单雅各，约瑟也喝这个，我们的祖宗都喝这口水，都喝这口井的水啊。主耶稣跟他讲，你喝这个还要渴，你吃玛纳还是走了，真正要的。所以这个13、14节啊，就是主耶稣所讲的，他所传递的这个信息的中心点。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涌到永生。这就是新的生命，成为新造的人，你里面一定有活水的泉源。诸位，我们不要这个不知道这个这么宝贵的事情，也不需要自卑，也不需要自谦，有没有？不好意思，没有，我大概没有，我看来看去里面没有什么墨水，连墨水都没有，那怎么还有活水的泉源？有，蒙恩得救的人都喝了主给我们的水，那个活水我们有了，我们有了这个新的生命，有了重生的生命，我们有了里面的这个生命的粮啊，就像我们有了圣经一样，我们好好来追求，我们好好来明白主的心意，在我们身上他要怎么样带领我们，他要怎么样来做成他的工作啊，这个是我们要下的功夫了。属灵的这种领悟觉悟明白，这种见识，这种长进，不是白白自动给我们的。那个属灵的生命啊，那个新的生命，那是主赐给我们，救赎我们所给我们的。之后，他要我们来追求，他要我们来跟随他，他要我们在他的话语上面下功夫，他要我们留意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所经历的各样事情来查验。这就是我们之前讲要把自己献上做活祭，因为这个是什么？是圣洁的，是可喜悦的，是主所悦纳的，是理所当然的侍奉。然后呢，他说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是要心意更新变化，这样带领到的结果是我们能够查验明白主的心意，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表示说，主让我们开始给我们有这个新的生命，他要我们来追求。当然在这个追求里面，不是说纯粹靠我们的力量，不是靠主，那是另外一方面的。这里面主耶稣就跟这个妇人讲到福音的核心点。你注意看啊，一谈到这么严肃的问题的时候啊，人整个的兴趣被带进来了。这个妇人马上的回应就是，那赶快你把这个水给我，你把这个水给我，我喝了我不渴，我以后也省了我这么麻烦，正午跑来这边打水，省掉了，皆大欢喜，我就不用来这么远打水了。这个时候主耶稣他讲问这个回应的一句话是很特别的，这一句话 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有一点的诧异突兀，为什么主耶稣在这个时候讲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来？很可能这里面讲到了救恩的事情呢，不单单从一个人，可能着眼的是一个家啊，这个在使徒行传里面是特别突出的。大家要记得在使徒行传里面有好多例子啊，都不是讲个别个别个别得救的，而是一个家一个家一个家一个家，表示说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的时候，不要忘掉你的自己的家，自己的家人是要把家人一起带进来的。像吕底亚，在腓立比的那个吕底亚，他听到蒙恩了，因为上帝开他的心，让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以后呢他的家庭就开放了，他的家里面都蒙恩了。那个狱卒也是一样，那个狱卒一个人蒙恩，不是他单单一个人，他把他家人通通带来一起听保罗讲道，一家人都得救。所以这里面主耶稣的可能的提醒，可能有这方面的提醒，你把你的先生也找来，你把你的丈夫也找来。这个妇人就讲了，她说我没有丈夫。有时候我在想啊，我前两天还问叔叔说，我读这一段我就一直很想在撒玛利亚妇人身上要看出来她到底有些什么样的特点嘛，有没有什么样的特点啊？好像一定要找出某种特点来，好像才配得过，才值得啊，主花这样的功夫还专专来传道给他。你想想看，诸位想想看，在撒玛利亚妇人身上有什么特点吗？有什么好像能够举得出来让人来称道的，让人来称许的？我不知道，不过从上下文来看呢，我相信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也蛮诚实的，而且呢她也不狡辩。如果换作是我，你揭了我的疮疤，我跟你翻脸了，可能哦，真的啊，我可能摔下桶我就走了，我才不理你呢，我可能我就要来为自己辩护了。那五个他们甩了我，不是我甩他们的，他们劈腿，这是害我是受害人啊！我这么大一把年纪，我总要找个依靠。可能有很多的这个托辞哦，很多的辩，这个人没有。这个人一旦面对他的真相，他就老老实实的来面对这个。我相信大概是在这一方面是值得我们呢、啊、来仔细来咀嚼的。好，我不敢说 ，Martin Lloyd Jones 说 honesty。说这个妇人 honesty 啊，我准备这篇讲章，我当然也读了 Lloyd Jones 的讲章。诸位知道我很喜欢 Lloyd Jones 的啊，只可惜生不逢时，跟他差一个 generation 啊，差很大的 generation， 不是差一个，差一个很大的 generation。幸好他的书都还留下来。中马田他说这个妇人，他认为他是 honesty， 他是诚实，我相信是很蛮诚恳的。但是这个人呢，我们一旦面临到福音这个信仰的核心的时候，你注意看，很多的拦阻就跑出来了，很多的这种我们的背景，我们的罪所带来的这种让我们瞎眼这一方面的干扰通通跑出来。这个妇人开始顾左右而言他了，啊，我看出你是先知了，哇，你把我的一些背景都能讲出来，那我知道你大概是先知，顾左右言他了。我们的祖宗说，我们敬拜在这里，在这个基利新山，你们倒说在耶路撒冷，开始跟他顾左右而言他了，在主耶稣面前想要来班门弄斧了，啊，说我们的祖宗啊，在这个山上，就是基利新山，在这个山上做礼拜，你们说应该在耶路撒冷。主耶稣谈到了我们今天所要讲的重点， 我们今天谈的是敬拜上帝。新造的人有活水的江河，新造的人真正懂得什么是敬拜上帝，知道如何来敬拜上帝。我们说我们是改革中的，改革中有没有一个固定的敬拜的仪式啊？老实说我感谢主，没有。加尔文也没有定下来说你们一定要照这个才叫做 Calvinist， 不是。敬拜啊，一定有里面的一个原则，但是里面的程序的那个细节可能各有不同。我们敬拜的程序啊，你搬到别的教会去可能不一样，但是我们里面是有它的原则的。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注意到，我们一定读了 经文之后，起印经文之后，我们唱荣耀颂，等我们讲过到聚会之后我们才奉献，还是有它的大的原则的先后顺序的。我们一定要宣告我们的信仰的告白。好，没有一定的。所以你注意看这里面的对话，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功课。人所想的是在哪里，什么时刻。犹太人以前安息日，主复活之后七日的头一日，不再是安息日了，不再是礼拜五日落一直到礼拜六，是七日的头一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是第八日，以前是七日，第八日就是一个新的七天的头一天，表明以前是旧约，现在是新约了，不一样。我们想一定要到正正式式的这个大礼拜堂里面来敬拜，一定要在这个山，在那个山。主耶稣讲，也不是地点的问题，也不是时间的问题，也不是仪文形式的问题，而是心灵和诚实的问题。所以他要让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在蒙恩的那个时刻，在明白了福音真正的真谛，要告诉他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上帝是灵，要认识怎么样来亲近，怎么样来敬拜上帝，用心灵和诚实，也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而且告诉他那个时刻啊，现在就是了，就是这个时刻。换句话讲，主耶稣他来了，旧约要过，这个新约要开始成立了，就在这里这个时刻。所以呢，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真正拜父的也不是在那里，也不是在这里，也不是靠着什么样的这个形式仪文条例，都不是，用心灵和诚实。好，我这边要很快啊，把心灵和诚实我给诸位解释。我们可以用灵意识的解经呢，主就是那灵，主就是真理，所以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表明呢，敬拜上帝，表明敬拜上帝一定是在基督里面敬拜上帝，离不了基督。这是比较用灵意识的解经的方式。主就是那灵，那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了，就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就是真理。那在基督里面的敬拜，这是符合整个圣经里面的真理。那你这个心灵和诚实，这个诚实这个字眼其实就是真理的字眼，在华文圣经里面，真理这个词汇常常被翻译成诚实。约翰告诉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只有口惠而没有实质，不行了，一定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啊。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一定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一定要真诚，一定要有实践有行动，这样才真正谈到彼此相爱。 而不是只是挂在嘴巴上面啊。那个地方也是真理的字眼，把翻译成诚实啊，有好几处都翻译成诚实。这边告诉我们有圣灵的感动与引导，有真理作为我们整个的基础，作为我们整个的这个规范典范，是不离开真理啊。所以心灵诚实的敬拜啊，就是在圣灵的感动底下，在真理的要求，在真理的这个范围里面，我们来敬拜。好，第三个，我们就用灵与理，那个真真理的那个真字两个来表明呢。我们先谈真好了，真理，真理就表示说里面没有虚假，不是假冒为善，不是只有那个样子来敬拜，一定是很坦诚的，一定是向着主敞开的，那个敬拜那是真理的。所以这个真字就要求在里面没有任何的虚假。那这个灵呢，灵就表示它不是落在一个这个这种窠臼里面，落在一个框框里面，落在一种形式里面，落在一种仪文里面。保罗他曾经讲过这样的话，很多犹太人，犹太信徒，特别是强调割礼，强调守摩西律法的那些犹太人，他们就告诉外邦信徒，你们这样信不够，你们还要再挨一刀，不单单也要受割礼，还要守摩西的律法，这才是全备的福音。保罗怎么讲？保罗说我们这凭着上帝的灵敬拜的，不是在乎这个外面的仪文，外面的这个我的出身，我的这个应该守的这些条例，在他记载在什么地方？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来看一下，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一节啊，他那边讲这个第四节，讲错了，第三节，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上帝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当然保罗那边要特别强调的是什么？特别要强调的是不靠着我们的这个出身，我们的背景，因为很多人是凭着这个背景，我们是犹太人啊，我们是，保罗他也讲，如果要靠着肉体夸口，我更有资格，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我是便雅悯支派的，而且我爸爸帮我取的名字还是遥遥追着第一个王的名字的，叫扫罗，我跟他同一个宗派出来的，同一个支派出来的，偏阳明支派的，而且呢，我的老师顶呱呱的加玛列门下的高徒，严谨的教门，做法利赛人，说你要比啊，一条一条列出来，我在律法上所要求的义我都很严格的去守住。你看，你如果真的要比，这是肉体出生，是我们的条文仪式，把这些东西加在里面，这些叫敬拜吗？不是。保罗讲，那真正以上帝的灵敬拜的，不是啊，不是形式上面的那种割礼不割礼，心与耳受割礼那才重要啊，是不是？心与耳没有受割礼，我们会抗拒，我们会抵挡。真正心与耳受割礼的，那是以上帝的灵敬拜的人。所以主耶稣这边讲心灵和诚实，灵告诉我们不是外在的，也不是这个地点，也不是说什么时候，也不是用什么样的姿态，什么样的形式，都不是，以心灵在圣灵的感动底下。第二个，诚实表示是真，里面没有任何的虚假。不要像法利赛人在福音书里面让我们看到的，你说他们一个礼拜禁食吗？禁食，他们禁食两次，他们把所得来的份纳十分之一吗？纳， 他们奉献十分之一。他们吃饭之前洗手吗？洗手。啊，出去啊，老实讲，这个要我们要学的哈。这个吃饭之前要洗手，特别是上了街市回来啊，那一定要洗手的。这个是符合现在个人 personal hygiene 的这个个人卫生的原则的。但是我们不要他们那种虚假的身段，那种外在的那种仪文，那种样子。所以呢，禁食两次，那奉献十分之一，守节期，守安息日。结果主怎么讲？假冒为善，不真，这样的敬拜上帝不要。所以我们做一个结束，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新造的人，新造的人有活水的江河，有活水的泉源在我们里面。新造的人有一个新的敬拜的认识，有一个真正懂得讨上帝喜悦的敬拜，心灵和诚实，那是真正摆在前面的，其他的都次要。另外我们学来的，从主耶稣他的布道个人谈道上面，我们也学了一个功课，可以帮助我们来好好进一步彼此来分享，来切磋，也盼望在个人谈道上面我们也能够长进。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带领我们今早的聚会，从这个故事，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里，也再一次引导我们来复习，更愿我们能够温故知新，在主的面前明白，我们蒙恩得救的人已经饮用了主你所给我们的活水，喝了主你所赐给我们的水，我们永远不渴，因为你所赐给我们的水在我们里面要成为泉源，涌到永生。恩主，你也再一次提醒，让我们认识那真正上帝，认识在上帝面前的敬拜，带领我们都能够有更新的生活，有追求，要不断的更新变化，来查验主你自己的心意。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